我们同在，在我们心中充满我们，带领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愿主的名在这里得主高举，愿主的荣耀在这里得主彰显。求主祝福接下来的正道，这样的祷告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主日讲了启示录十三章前面的十节经文，那里记载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兽，弟兄姐妹还记得，这个兽就是敌基督。那今天我们就要讲启示录十三章下面下半部分的经文，从十一节到十八节，是从地中上来的兽。那这个兽长得什么样呢？他做了什么样的事？他到底是谁呢？我们就一起来看。刚刚先读了这段的经文，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兽。十三章第十一节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兽。前面讲头一个兽，另外一个兽就是第二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羔羊，说话好像龙。又来一个怪兽，长得像羊羔，讲话却不是羊羔的，是龙。那长得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一看。那这就是这样一个怪兽啊，像羊，但是讲话啊，口里出来的还有个像蛇的那个信呢。再来看，哦，这一张就比较可怕一点了，有两个脚，但本质上好像是一个蛇，是一个龙。待会儿我们再讲这个兽到底是指谁，已经有点 confused， 已经有点让人去迷糊了。又是羊又是龙，本质是什么？随后再讲。那我们看看这个兽所做的事，行了哪一些奇怪的事情。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啊，他权柄大了，第一个兽所做的他都可以做。不但如此，他还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弟兄姐妹还记得第一个兽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头受了死伤哦，但是很奇迹般的，这个死伤医好了，是个 miracle， 是一个神迹。因着这件事，他又行大奇事。其实这里的大奇事啊，不是 one， 不是一个大奇事，很多的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哇，了不得哟！可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我们可以想象一群人看到一个人可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这些人对那个人是什么样的态度。不但如此，这是火从天上降下来的景象。我们再来看还有哪一些奇事。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他还要做一件事情，说什么？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他不但是那个兽受了死伤，是 fatal 的 injury， 是用刀剑刺伤的。上一次我们讲过哟，那个敌基督模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受了死伤奇迹般的活了。这还不算，看看这个兽，第二个兽说要给第一个兽做一个像，一个 image， 做一个像之后，有权柄给他叫兽有生气，并且可以说话。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啊？这就是第一个兽，敌基督；第二个兽要给第一个兽做一个雕塑，一个像，并且使这个像可以说话。弟兄姐妹，我们大概都去过动物园吧，我们看过很多的动物啊。如果说你在看动物的时候突然动物给你讲话了，什么样的景象？ Scary， 就是这样的，突然一个死死的像可以讲话了，他所带来的迷惑，带来多大的迷惑，多大的震撼。开始了，迷惑开始了，破坏开始了，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要拜了，看到这种情况，大概很多人会拜了。那可能一些人不拜，我们就不要拜。不拜的结果，面临的是杀头，是被害呀。还不止如此。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足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额头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寿命，有寿命数目的不得做买卖。哇，这一下权力更大了。你要有这样一个兽像，要有与这个兽发生直接的关联，受一个记号右手上或者额头上，还要拜这个兽，否则不能做买卖。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限制是多么的大。这就是第二个兽所行的歧视大事，可以似乎是死人复活，可以是一个兽像突然讲话，有生气啊，还可以走动。本来是在那是一个Sculpture, statue, image， 突然走动了，说话了。从火吩咐火，火从天上降下来吧，火就下来了。这些举动，这些歧视，给世人带来多么大的震撼，多么大的威胁。很多人会拜第一个兽，拜敌基督。不败的后果，被杀头。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里还讲兽的数目，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这数目是人的数目 ，It's the number of a man， 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有数目的。到底这些数目代表什么，我们待会儿再说。那第二个兽到底是谁呢？到底指什么？666，这是那个七头十脚的第二个兽，形状像豹，脚像熊，头像狮子。到底这个兽是谁？很多人，很多解经家牧者对于这个兽是谁做了很多的推测，一本书一本书的写出来。我讲可能弟兄姐妹都看过，那我们要看看到底这个兽是指谁，出现了没有，什么时候出现。有人就说呀，这个兽666代表尼禄，罗马的一个皇帝，他自杀了，后来说呀，他可以居然可以奇迹般的复活。啊，这是第二个兽，到底是指谁呢？是不是指尼禄呢？是不是指尼禄皇帝呢？不是的。啊，在这里讲啊，啊，第一个兽，这是指第一个兽啊。对不起，那个第二个兽应当是第一个兽，我们待会儿再讲第二个兽是指谁。 关于对第一个是有很多的猜测，敌基督到底是谁，是不是尼禄皇帝呢？那就有人来推测呀，这里其实这里是尼禄啊， Nero Caesar， 这是希伯来文呢、啊、Neron Caesar， 就把这些数字啊加起来啊，这是希伯来文所代表的数字，因为很多的语言呢是用它的字母代表数字的，就把它加起来正好是666，就认为呀、啊、尼禄大概是那个敌基督。那到底尼禄是不是敌基督？尼禄有没有复活？事实告诉我们，尼禄没有啊，死了，没有再复活。所以看来呀，不是尼禄，这就是尼禄皇帝的一个像。还有人讲啊，这个敌基督是谁呢？这是第一兽啊，这是指第一个兽，大概是指罗马的教皇。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有很多人做研究，花了很多的时间，是这么讲的啊。其实这是那个教皇的名字啊 ，Vicarius Filii Dei， Dei 是上帝啊 ，Filii 就是 son 啊。啊，这个 Vica 就是这个 place， 这个 place 是上帝的儿子。这是拉丁文的字母，拉丁文的字母算下来112 53 501。多少？666。其实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改教的时期啊，很多改教家，马丁路德、加尔文等等啊，那就是指这个敌基督，就是指罗马的教皇，因为他们一些教义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还有这样一个说法，那我们是不是认同呢？我们这里仅做参考，我们继续往下看，大概这第一个兽还是指哪一些人？有人说呀，这是希特勒都有的，很邪恶嘛，杀很多的犹太人啊，犹太人对希特勒恨之入骨。还有人说再近一点的，萨达姆侯赛因。等等，可以列举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我就不讲了。有一些人还活着的，有一些人刚刚过世的，很多的。一本书一本书的来看，这个敌基督到底是谁？那从目前来看，之前所认为的敌基督啊、尼禄啊、罗马的教皇啊、萨达姆侯赛因呐、希特勒呀，现在看来，他们也都慢慢的过去，只有教皇现在还存在，也不止一个教皇哦。现在看来，这些都应当不是启示录最后所记载的那个敌基督。那他到底是谁？我们先看看这个 number， 需要有智慧的。圣经告诉我们要有 wisdom， 要有智慧。啊，看看这个 number， 啊，这里讲了啊。我看第二个兽，讲了第二个兽，我们再看看那个 number。第二个兽就是假先知，一开始的形象就告诉我们，像羊羔。大家提到羊羔吗？羊羔很温顺的，主耶稣也被形容是被杀的羔羊嘛。但说话像龙，本质上是一个龙，龙是撒旦。你看到他的欺骗性已经表现出来了，在他的形状上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们华人常常讲披着羊皮的狼，假先知，迷惑人的，他的表面的现象看上去是好的，本质是坏的。这是另外一个词，假先知。为什么说他是假先知？上一次我们有讲到，撒旦为了迷惑人，他也开始来想办法冒充三位一体，假的三位一体。我们说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那在这里撒旦也开始冒充三位一体，撒旦那个龙，他就冒充是 三位一体里面，他的三位一体里面啊，类似于那个父的角色，假基督、敌基督，死伤医好又活了，是不是在冒充耶稣基督？现在来了第三位假先知，冒充圣灵，假的三位一体。你看他开始火从天上降下来，提到火从天上降下来，弟兄姐妹会想到哪一段的经文？以利亚嘛，是不是和假先知斗的时候吩咐火、啊、祷告，祷告以后火就降下来，降在坛上，不但烧了坛上所有的东西，还把那个坛沟里面所有的水全部烧干，石头都烧了。冒充先知，他是假先知，假先知所做的就是行一些奇事，刚才我们讲的那么多的奇事，神迹奇事，目的是来迷惑人，目的是让人去敬拜敌基督。其实我们想想圣灵，我们说相信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灵的工作就是引导人们去相信神，引导 人们去归向主耶稣。圣灵的工作是来荣耀主耶稣。这个假先知第二个兽所做的类似于圣灵的工作，因为他在模仿三位一体，是不是要拜那个兽像，给他立一个像，还要会说话，然后让人们去拜他，模仿三位一体，模仿以利亚。好，我们再下来看看这个 marker， 这个号，兽的这个名号666、啊、提到666、啊、又有好多书一本一本的来推测这个666是什么意思。有解经家讲、哦、大概这一段这一节的经文呢，可能是圣经里面啊写书最多的一段一节经文，有道理的，人们都在推测666是什么意思。有人讲啊，就是这个条形码，条形的码里面啊有三个六，六六六，大家看到啊。否则条形码现在买东西都是条形码，我们去 Costco 哪里去，有时候自己去 self check out。自己去结账的时候不是，要么别人扫码，要么我们自己扫码，扫码以后付钱就走了。说这个扫码里面，这个 barcode 里面都是有三个六的，这是另外一个图。还有啊，这个记号到底是什么？在右手上或者在额头上，很多很多的解释。随着科技的发展、啊、说是不是一个 ID card， 是不是你的身份证呢？扫一下，的确身份证很重要、啊、我们的驾照在国内是身份证、啊、拿着驾照可以上飞机、啊、做什么可以，关键的时候就可以扫一扫。有人是这么讲的，是这个 ID card， 也有人讲是不是一个芯片，微小的芯片可以置入到皮下去，在右手上置到皮下或者在额头上，是不是这些东西呢？或者更先进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更加先进的，甚至是一个 liquid chip， 液体的芯片，非常小。我们不否认现在技术是发达的，有可能了，只能说有可能等等等等。那到底这个666代表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呢，在十八节最后一句，我们理解这个666需要 wisdom， 需要智慧，需要聪明。我们知道真正的智慧在哪里？上帝嘛，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上帝知道。其实这个666，我们讲到启示录，弟兄姐妹都知道，数字 数字有象征的意义。三是完全的数字，十是完全的数字，七是完全的数字。六和七相比，差了一个数嘛，是不是？如果说七是完全的，六就不是完全的，还差一点。你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其实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好像我们不大有最高级，英文里面有最高级，对吗？有比较级 better, good, 一般的 better, 好一点 best, 最好的。但是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一般没有这个最高级，只能我们加一个字，最好的。同样在希伯来文化里面，他也没有说是最什么的，那他要讲最什么的就怎么讲，重复。我们也会用重复嘛，弟兄姐妹还记得 Holy Holy Holy, 圣哉圣哉圣哉，重复几次？三次，意思是最圣了， The most holy。敌基督这个假的三位一体，每一个都想上，每一个都想和神并肩。你记得撒旦吗？我要升到至高之处与上帝平等，升不到，一个六升不到，两个六升不到，三个六也升不到。从属灵的意义来解释，这是敌基督，他怎么做也不是完全的，他怎么做也比不上上帝。这是我们从数字的角度，从象征的角度 symbolic 来理解六六六。那这个敌基督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大灾难的时候起头，慢慢就出现了。假先知什么时候出现？到了一定的时候，在大灾难的时候，应当差不多在三年半过了，他该出现的时候就出现了。现在还没有出现，将来一定会出现。那出现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都被提了。当然我在这里讲我们都被提了，应当更确切的来讲一下，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都被提了。被提一定要人与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连结，一定要相信，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住在心里面，也就是我们的印记，才可以得救。教会都被提之后是七年的大灾难，我们启示录讲到这里，七年的大灾难已经过了一半，到了 后三年半，敌基督假先知开始盛行。前三年半敌基督和以色列建立盟约，三年半过了他就撕毁这个盟约，开始对以色列翻脸。圣经我们上次都有讲过，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坐在殿里自称是神，现在开始杀戮，不拜受像的都被杀。的确一些信徒因为不拜偶像都被杀了，因为不拜偶像被杀。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刚刚我提到基督徒的印记，兽有兽的印记，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印记。其实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印记似乎在你脸上也看不到吗？在我的额头上也看不到吗？圣经上讲吗？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神说先别急，我要保护属我的人，在他们额头上受印，在大灾难的时候会受印记的。那基督徒的印记在哪里？你我的印记在哪里？这一节的经文，这一处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印记哦，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都有圣灵，这是我们的印记，不用额外的一个 marker， 不用说我们这里有个上帝的儿子。当然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基督徒额上有神的名字的，我们看不见的可以有神的名字，而不需要一个东西烙在那里。最根本的，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弟兄姐妹还我不知道有没有给弟兄姐妹分享过，我们看不见这个印记，撒旦看见了。一个小学生放学经过路边，有一个在那算命的，他往那个算命的那个周围一站，那个算命的就不灵了。他说不对，你们中间有基督徒，因为我的算命不灵了。你看到没有，撒旦能看见，上帝能看见，这是我们的印记。拜兽像的人有兽的印记，具体印记是怎么样，我们现在不能确定。刚才那些推测有一定可能性，但不能确定，到时候就知道了。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人的下场。启示录十四章有讲，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最后凄婉的审判。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就是烈怒。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是拜兽和兽像的人要永远受痛苦。烧他们的烟往上，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明知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就是硫磺与火的火湖，就是启示录二十章所记载的那个永远的审判。不信的人，龙兽假狮都在那里，火湖好可怕，气温超过100，大家都觉得很难过。在第一个热浪的时候，高气温我的手机显示出来说报的110度，其实是108度。就在最热的时候我就带着我女儿，我说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最热的108度的时候，到太阳下感受一下，的确是熟热的，是烧皮肤的。那不过108度，弟兄姐妹可以想象，这些火，这些大火，这些温度是多少度？那些不信的人很可惜，的确有一些不信的人将来就在这里，不是在那里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 forever， 好可怕。相信耶稣，这是受印记和拜兽者的下场。那没有拜兽和受印记的结局，的确有一部分是被杀的。这一处经文告诉我们，我又看见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为神之道被斩的。这在大灾难之前有很多，大家记得安提帕被斩吗？斯提凡不是被害吗？雅各被杀吗？还有历世历代的圣徒为主做见证的被杀的，这些人的灵魂，接下来并为神之道被斩之的灵魂，和那没有拜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或手上受过他之印记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这些人复活了。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预备启示录的讲章，我的心情上上下下， 尤其是在预备大灾难的讲章，一些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想大家人也会观察到，心情非常沉重，看到这些经文，被主的道被杀的人，那些拜寿的人将来的下场，将来的结局，心情非常沉重。我也在思考，是不是说那个像说话了之后，所有不拜受像的人都被杀了呢？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好久。我得到的答案是，的确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有令下来不拜受像的人要被杀，但不是所有的圣徒都被杀。这是我的理解。我的理由是，我想到了但以理，我想到了尼布加尼撒王那个像，那个令下来是不是所有不拜这个像的扔在火窑里，扔到火窑来用吗？这个令非常紧急，抬的人到火边都被烧死了，不要说在窑里头的，门都没有。沙弥沙亚被你个掉在里面，有没有死？没有。而且很快尼布加尼撒王转变了命令，哦，你这个神是最大的神，不再拜像了，是不是？圣经没有记载，根据我的理解，在当时神在控制一切。弟兄姐妹还记得启示录神在掌权吗？这些假先知的权柄，敌基督的权柄，神许可能发生，神有神制的。虽然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不拜受像的都被杀，但可能的确有些人被杀了。经文告诉我们，有被杀的，但不一定都被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千禧年的时候，在地上还要生宴繁殖，繁殖的这些人就是没有被提，主耶稣来了，降到地上了，就 physical 的 body 的这些人，他们要生孩子。生了很多，一千年生了很多，那中间有信的，有不信的，我们以后讲。所以理解，并不是所有的圣徒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圣徒都被杀，所有不拜受像的都被杀，有被杀的，但是合适的时候，神就出手制住了，正像制住尼布加尼撒王一样。犹太人呢，但以理没有被杀。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沉重的心情啊就会好一些。想到神在掌权，在严峻的环境里面，神在掌权，弟兄，还有神在保护他的儿女。启示录有一个主题，就是在灾难中，神保护那些在灾难中信靠他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神知道在灾难中信靠他的信徒力量怎么样，不会将过重的担子放在他们身上，但的确有一些人是会为主殉道的，但这些人是得到特殊的奖赏。一千年的时候他们复活了。我想我这么讲，可能弟兄姐妹的心情也会好一些。谈到这里，我也在想，弟兄姐妹，趁着大灾难还没有来临呢，朋友们呢，信耶稣呢，干嘛要等到大灾难的时候呢？难道你今天参加 OCCC 的敬拜不是为这个时候吗？你决志信耶稣不就好了吗？还要再等吗？我盼望啊，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做决志信主的，不论是在线上的线下的，今天就是时候。 Why not? 为什么还要再等？求主怜悯，这样也让我的心情比较好一点。新天新地，千禧年与主耶稣在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天家 是我们永远的家乡。预备到这里，我的心情就开朗了，弟兄姐妹的心情也开朗了。但事实是，的确会有大灾难的时候。原因在哪里？人的罪。原因不在上帝，上帝没有错，都是因为人的罪。撒旦利用人的罪来害人，来抢夺人的灵魂。十三章的信息前半部分讲了敌基督，后半部分讲了假先知，就是第一个兽和第二个兽，他和撒旦一起在大灾难的时候带来毁坏，但是同时给基督徒也带来得荣耀的机会，那些被斩的人得冠冕得荣耀。我想这样一个信息对于当时的教会，拜罗马皇帝不拜的话有杀头的危险，有极大的激励，让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守神的诫命。其实守神的诫命啊，一个很关键的守神的诫命就是不拜偶像，单单拜神，是不是弟兄姐妹？守神的诫命，爱神。那这一段的经文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呢？大有应用。想到这些应用，切切的，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起来，这是几段经文让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可能，连选民也迷惑了。是不是弟兄姐妹？其实够大了，火从天上降下来，那还了得？还有经文，把那不法的人照撒旦的运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彼得后书，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弟兄姐妹，这个你们中间是指谁呀？这是给教会的啊。彼得书信是，圣经是写给弟兄姐妹的，写给教会的，说明在教会里面也有人起来哟。你看，将来在你们中间，换句话说，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自取速速灭亡。有啊，教会历史远代的、近代的、现在的都有。 Sadly 非常可悲，但却是事实。这也是我心情蛮沉重的一个原因。假先知啊，火从天上降下来，是一个像可以讲话。你可以想象弟兄姐妹，西雅图有很多 park， 有很多公园。我在想象一个场景，就比如说在 Discovery Park， 在发现者公园，有一群人，或者再具体讲，有一群弟兄姐妹在那里烧烤，啊，可能是牧者在那里烧烤的时候不带火，把什么东西都摆好。突然有一个人祷告，主啊，求你让火从这里降下来，我们要烧烤了，没有带火，火下来了。弟兄姐妹，你有什么反应？某某一个教会，假设都是假设的。西雅图有好多间教会，我估计啊，很多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概都往这里跑了。哦，这个人有能力啊，可能是个牧者呀，火可以降下来呀，可能澳门奥林匹亚的弟兄姐妹都会跑过去了。 信不信？他更不要说有个人生了病，已经死了几天了，有一个人祷告活了。丁姐妹，我们在尝试想象一些场景，如果出现这些场景，我们怎么办？太多的神迹奇事发生，现在很多地方，我上个主日讲到有提到医治的神迹，很多人疾病得了医治，好事啊 ，of course， 当然是好事。我们的眼光要不要盯着那个神迹，盯着医病的神迹，盯着火降下来的神迹？这是提到火降下来，现在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不要火，水下来。加州的大火，一个人祷告，突然水下来，全部灭了。你看看在加州，看看在美国，在世界引起的轰动，大概很多人会拜那个人为神了，信不信？启示录第十三章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让我们去思考的。在末世，在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神迹奇事，我们要不要都信？小心哦，假基督假先知可以行神迹奇事的弟兄姐妹，算命的可以行奇事的弟兄姐妹，我亲自听到过算命的真实的例子，弟兄姐妹，十年以后预言一个人要离婚，这个人就信了，真的十年以后就离婚了。十年以后某某某人要有大灾难，大灾难临到了，不要信他，撒旦也可以做的，记住，撒旦可以做的，神迹奇事撒旦可以做的。在这里让我想到一处的经文，主耶稣有没有讲过，哎，一些人找主耶稣了，主耶稣，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啊，等等等等，主耶稣怎么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Who are you？ 那是一处比较难解的经文，我们现在可以解释那一段经文了，是不是？很多人当然假基督，当然奉基督的名哦，他还奉谁的名？他还奉撒旦的名，那都不是假基督了吗？当然说好听的了，奉耶稣的名了，是不是？那些人说是奉耶稣的名可以赶鬼的，可以使火降下来的，可以使死人说话的，假的。弟兄姐妹要有智慧，怎么有智慧？我们往下面看，智慧 wisdom。我们先看看神怎么讲的，二十四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行大神及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二十五节，二十四节我们刚才读过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主耶稣早就告诉门徒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已经告诉我们了，将来会有的，关键是人们听不听，放不放在心上。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还有几处的经文，这一处我们已经解释过了，现在容易理解了。的确有一些人冒主的名，其实做的是敌基督所做的，主耶稣根本不认识，离开我去吧，作恶的人，看到没有 ？Evil doers， 关于智慧，弟兄姐妹，特别在末世的时候，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神迹奇事很多，不要定睛在神迹奇事上。主耶稣时代，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很多人看见了，是不是人都信了呢？没有啊， 眼睛不能盯到神迹奇事，眼睛要盯到主耶稣基督身上。眼睛如果盯着神迹奇事，神行神迹奇事了，给我的病医好了，我就信；病没有医好，算了，你的神是什么神呢？我不信了，是不是动摇了？眼睛定睛主耶稣，要有智慧，在末世的时候，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讲的都是好听的。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主耶稣怎么说？要跟他们吗 ？No， 不可以跟随他们，不要跟随他们。基督在旷野，基督在内室，不要跟随他们。我用现代的话来翻译一下这一句经文：真耶稣在这里，真耶稣在这里，真理在这里，真理在这里，真理不在他那里，可以吗？福音在这里，那里没有福音。在我过去的服事中都见过，都听过，只有他那里是正宗的。我记得提过真耶稣教会，对吗？还有说真真耶稣教会，那就加了前面 N 个真，对吗？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要小心，要小心。真理，真理是什么？圣经。小心，末世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怎么来防备？怎么有智慧呢？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哦，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主耶稣讲了末世的情形，我们记在心里。若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有人告诉我们，哦，你这里不行，我那里行，弟兄姐妹要小心。我在其实参加小组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我也发现呢，我很多安慰的。现在网很多网上的资料，太多的资讯 information， 你整天在网上都看不完，你听到也听不完，太多了。有知己就问他说，他曾经听过一个道，觉得听了听去啊，听了一阵子了，觉得用一个词我很欣赏，我觉得听着不对劲儿。不对劲，不对头，我很欣赏这个不对头。圣灵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听到一些道理、有问题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哎，我所听的怎么和我平时的信仰不一样呢？平时的一些用词不一样呢？圣灵的引导 wisdom 智慧，好好读神的话，碰到问题的时候好好祷告。不知道末世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想不到的，好像是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撒旦做不到的。但我们有圣灵，弟兄姐妹可以放心。圣经常常说，你们要凡事谨慎，对吗？尤其是在遇到信仰的问题，尤其是在听到一些事情，又听到一些和我们平时的信仰所不一样的、有区别的，特别小心。如果吃不准，带到小组里面，对吗？小组里面一起探讨，哎，我听了这个东西，大家觉得怎么样？小组里面，一个人，就两个人比一个人强，对吗？集体的圣灵在中间做工，这是小组查经我非常欣赏的。圣灵在中间会引导弟兄姐妹明白真理，对一段经文七嘴八舌，你一句我一句，你一个主意我一个想法，慢慢圣灵引导，这段经文的意思出来了。我常常发现，常常感恩，带到小组 或可以给教会的牧者、执事、属灵的长辈们一起探讨。如果听到一些信息，带到小组，所以参加小组查经，鼓励弟兄姐妹参加小组。一个人单挑小心，一个人容易落单呐，这是一个事实。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定要参加小组，有 fellowship， 人就是要 fellowship， 基督徒要有 fellowship， 有智慧。在这末世，弟兄姐妹读神的话，常常祷告，就不容易走错，就不容易受迷惑。撒旦是迷惑人的，如果我们听到东西与圣经真理不相符，与圣经不相符，与我们平时的信仰那个框架不相符，一定要小心，大概是有问题的。在我过去的服事当中遇到好多这样的问题。当然主日崇拜，提到主日崇拜，我们就来到下一个应用，敬拜。第十三章提到敬拜，假先知让人们都敬拜敌基督。弟兄姐妹，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当然这个敬拜可以是礼拜天我们聚在一起敬拜，无论是实体的是网上的，我们敬拜主。那除了礼拜天之外，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敬拜主啊。这一处的经文在主日学也有分享过，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拜父的人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拜他。其实敬拜可以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生活的每时每刻。我自己的体会啊，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居首位，可能还空洞了一些，就是你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常常想到主，时不时的来一个祷告，主啊，求你看顾保守我，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让你在我生命中居首位，这就是敬拜了。如果有任何东西在我们心里面占据了上帝的位置，那就没有敬拜上帝。弟兄姐妹心里清楚，神是个灵，到了有灵的活人，我们又信了耶稣，这个灵又活了，对吗？这个与神又沟通了，其实很奇妙的。每个人的属灵光景，每个人清清楚楚，个人清楚，上帝清楚，别人不清楚。什么时候我们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随时敬拜主，随时想到主，就是敬拜。敬拜不在耶路撒冷，敬拜不局限于某一个位置，敬拜的场所就是我们的心。若是有什么事情人事物占据了我们的心，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他愿意掌管把那个东西挪一挪，我愿意把这个位置最好最高的位置让给主，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就是敬拜。当然如果说在末世我们真的碰到了说要拜某一个东西，像第一世纪的人要拜罗马皇帝，那当然我们不去敬拜，那是一个 physical 的。如果有人威胁我们，你不敬拜我吗？你不跪拜我吗？你不能做买卖了或者下岗了，那我们就不做买卖了，就下岗了。当然在现在的情况，大灾难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在现在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比较低，常常是一些有形无形的东西占据我们的心，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怜悯我们。大灾难时期很多事情发生，反照我们当今可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我们在这里祷告祈求，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读神的话，好好祷告，寻求圣灵的引导，凡事谨慎，把主放在第一位。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提，随时可能被提，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世界在变化，灾难到处都是，有大水，有大火，都是圣经所记载的两个最大的灾难。第一次用水灭了世界，第二次用火灭了世界。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中，瘟疫流行的环境中，让我们定睛仰望主，让我们隐藏在主的十字架下面，让我们靠着主，也求主保守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